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因为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主，在你降临之前，借着以赛亚先书这样记载，在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主，主你来到世间，主你的爱最最清楚的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世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到平安，你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因为你为我们牺牲，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重新与主能够和好，与主重新建立关系。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卑微卑贱有罪的人，可是你却这样子来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主，愿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多来思想主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好像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主的爱所感化，愿意为主而活，愿意生命再次的被主来塑造，生命越来越像你自己，能够在地上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名。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首先我要来谢谢孙牧师，孙牧师邀请我来到这里，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过去其实我也是经过这里，常常经过，我以前在美国这里，我算是小留学生，那我在旧金山湾区那边，在南湾那里，以前我是在基督之家，那后来就在第五家，那后来我读书的时候还有工作，我在 Sacramento， 所以我就常常这两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常常经过 Pleasanton， 可是却没有真正进来到这个城市里面。感谢主，今天第一次来，那我对贵教会感觉蛮亲切的，因为我在 Sacramento 也是圣经教会，我是在华人圣经教会CGBC， 所以也是圣经教会那贵教会也是圣经教会。那我们知道圣经教会都是非常注重高举神的话语感谢主。好，现在是圣诞的季节我觉得在美国以前在美国也待过很长的时间，那在圣诞的季节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差不多感恩节过后，对不对？哇，很多的商店就很多的布置，又放这个Christmas music， 那种圣诞的那种气氛就很浓厚，去买咖啡，这个咖啡杯也是红色的然后有圣诞红这感觉这个气氛就是圣诞的气氛，会不知不觉让人心里蛮喜悦的，是不是？很喜悦。那不用说，我们还会有放假的时间然后还会有圣诞礼物等等所以真是让人家感觉一年当中最喜乐最喜乐的时间好像就是这个圣诞的季节，对不对？对不对？没有错那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的喜乐的这个源头或是原因不只是如此而已，对不对？那如果只是如此而已，只是我们的环境好像很有圣诞的这种气氛，那我觉得就太可怜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喜乐的这个源头是在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圣诞喜乐的原因，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要真是能够来了解比较精准的来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稍微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玛利亚啊会讲这句话啊？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诗歌。为什么他会这样唱这样的诗歌？好，在当时的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基本上是个亡国奴啊，亡国奴，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们在罗马的政权之下，常常受欺压，常常受欺负，没有自己的一个政权，那我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个就要追溯到很早以前了。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嘛，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应许之地。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呢，事实上神就借着摩西来警告他们或是跟他们说，在这个生命记第28章那时候神也给他们律法啦。这个生命记28章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当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遵行神的律法，神就要祝福他们，真的就祝福他们。这个也是这个旧约的内容哈。当神的子民顺服神旧约的律法，神一定是赐福他们。怎么样赐福呢？他们在田里面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农作物都非常的生长得非常旺盛，他们的牛羊很多，他们也生养众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他们出他们入都得蒙神的祝福，就算外邦有一些敌人要攻打他们，他们也不用惧怕，神会保护他们，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当神的子民真是来顺服上帝的律法。那可是要是不顺命呢？不顺服神的律法呢？那神就这个可以说是咒诅了。经文讲得很这个字很严谨严重是咒诅，事实上是神的一个惩罚。他们所做的都受神的这个咒诅，他们这个天不会下雨啊，他们农作物不会增长得好啊，然后他们敌人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会被打败啊，等等等等，所以在生命记那边很重要，生命记28章，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律法，神就祝福他们；当神的子民逆命，不顺服神的律法，神就咒诅他们，换句话说是管教他们。好，有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过去是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啊？当他们有神的律法之后这个摩西之后。这个摩西在山上去领受神的十诫地下就开始拜偶像了，对不对？当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就拜偶像，这拜偶像很严重啊，拜偶像可以说有1000年的时间了。后来这个太严重了，一直是拜偶像，你知道吗？神的子民是属谁？属谁的？是属上帝的，对不对？属上帝的。那这个我们知道有一本小先书叫《何西阿书》，何西阿，何西阿书就描述神跟以色列他子民的关系，就是借着何西阿这位先知来描述他跟他妻子的关系。神很这个很奇妙，这个非常的graphic，神要这个何西阿去找一个淫妇找个淈妇，然后爱他娶他过来。然后跟他有孩子，那后来这个淫妇后来就，割灭哈，就出去找其他的男人男人，后来就处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之下，他可能被卖到奴隶市场啦，可能会再去做庙妓啦，但是没有自由啦。神要何西阿再去挽回他，找他回来，把他赎回来，让他重新得到自由，让他重新有价值。那这个在描述什么？描述上帝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是属神的，可是神可是这个以色列却这样子的对神不忠所以这个他们最后就受到神的管教嘛最后要亡国之前呢有一个先知书叫哈巴谷书他描述当时的一个光景他想说。主啊，你怎么不管我们呢？你看地上许多的强暴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个领袖败坏腐败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你不管呢？你不管要到何时呢？啊，然后神就说，将来啊，神很快要差派这个外邦的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以色列他们是对神不忠的，所以因此呢，神就让以色列这个国家灭国，然后被掳到外邦。那后来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基本上是在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权之下。好，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对他们以前所立的约，啊，我们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了，啊，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很重要，非常重要，啊，后来几个约哈，都是它的基础都是亚伯拉罕之约，啊，不管是这个大卫之约也好，啊，新约也好，它的基础都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哪里呀？我考考你们，啊，第一，最早在哪里出现？创世纪哪里？第几章？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很重要哎。第12章哈，对，好，这个亚伯兰之约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三样东西哈。亚伯兰之约，神应许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哈一块土地，就是迦南地嘛哈，那是世界的中心，他要。借着以色列人，为主做，在这个全世界做世界的光，要为主做见证。这个当时迦南地就是世界中心。好，神要赐给以色列，这个他的子民啊，就亚伯拉罕许许多多的子孙。那这个许许多子孙就是一个国家啊。不过最终这个最重要，他要赐给他一个子孙啊。这个子孙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对，万民万族都要因着你得到福气，哈，因着你就是因着你的那一个子孙耶稣基督得到福气，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三样东西啦，哈，很好记，land、seed、blessing，土地啊，子孙跟祝福，OK，好，所以这个神应许他，这个以色列他们现在唯一的盼望，现在在一个王国的一个状态之下，没有自己的一个政权，受人欺压，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等待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啊，神要赐给他们那一位救主，也就是大卫之约讲的嘛，就大卫的子孙将来会有一个救主，那就是我们所今天所知道耶稣基督。好，他们的盼望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君王啊，受膏者君王。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位君王的来到，就如许多的以色列当时所期盼的，以色列的那位安慰者啊，西面在圣殿里那里，他们盼望啊以色列的安慰者啊，以色列的救主的来到。好，那当这个玛利亚讲这个他的这个诗歌之前呢，他知不知道他所怀的啊这位就是弥赛亚呢？他知道吗？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啊期盼的啊，事实上知道，因为在之前哈，在第一章31节到33节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这样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大卫之约嘛，哈。所以这个玛利亚非常清楚，她所怀的胎啊，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们长期等待的那位弥赛亚要来了。哇，这个对玛利亚来讲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哇，这个他是何等的人，他居然蒙这样神的恩典，啊，能够来成为弥赛亚的母亲。 如果玛利亚想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胎呢？那这个天使说，只要出于神的，没有事情没有办法不会成就的。你看看你的亲戚，这个伊丽莎伯，她是向来不怀孕的啊，对不对？她不怀孕的，可是她现在已经怀孕了6个月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玛利亚要确定这个天使所讲的是真的，所以她就跑去找她的亲戚，这个伊丽莎伯，然后去跟她见面，看她是不是真的怀孕了。而当这个她到的时候，伊丽莎伯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呐，这个伊丽莎伯她怀的胎就开始在跳动了。那伊丽莎伯当时被圣灵充满，就说啊，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所以当玛利亚一听到伊丽莎伯一这样说啊，他就知道天使跟他讲的是真的。这个事件之后呢，玛利亚就唱了这首诗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哇，玛利亚这个她来敬拜赞美神，他说：“我心尊主为大，这个主啊，就是上帝嘛，上帝的名字，我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救主，上帝是玛利亚的救主为乐。你看玛利亚她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因为将要来的耶稣。”为什么呢？底下讲的原因，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玛利亚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英文是用 humble state，他一个谦卑的一个处境，一个状态。玛利亚是他虽然他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可是玛利亚她也是很平凡的一个女子，她生长在拿撒勒。拿撒勒那是什么地方？靠近加利利那里嘛。通常在加利利那边都是会比较被这个耶路撒冷的人看不起。那在加这个拿撒勒地方又是不是很好的地方啊？还记不记得这个腓力？腓力后来遇到耶稣了嘛，然后他去找拿单耶，然后拿单耶就说：“这个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对不对？”事实上，在拿撒勒旁边是有一个罗马军营啊，罗马军营。那在拿撒勒那边，就有很多不好、不道德的事情发生所以让一般的人会认为，这个拿撒勒是一个不好的地方。玛利亚是她的背景是在那个地方，她不是什么贵族出身，她没有什么背景，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所以她说，这个主顾念我的卑微，上帝选择卑微的人。玛利亚是卑微的，那我也相信玛利亚她也知道她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能够，配得神这样子的恩典，让她能够有这样的特权，来成为弥赛亚的母亲，对不对？她只是很平凡的女子，她是很卑微的，她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甚至于她也知道她是有罪的，她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她觉得她自己很卑微，好像这个八福的第一个福嘛，虚心的人哈，虚心的人哈，虚心的人就是 poor in spirit，她自己认为她没有真的是很卑微，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没有做了什么大事，他甚至于也不能够，行出律法，做到上帝律法的标准，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行，可是上帝眷顾这样子的人，上顾拣选了他， 成为弥赛亚的母亲。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玛利亚成为这个弥赛亚的母亲，她就会被高举啊，对不对？所以万代啊都要称她为有福的。的确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恩典，成为耶稣的母亲。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这个全能是讲到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啊。为我成就了大事，这个大事就是这个使他能够怀耶稣啊，使他能够童女啊，这个没有跟男人结合就能够怀孕生子。上帝为着玛利亚成就这大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是神拣选那谦卑的啊，这边描述是用的字是卑微的，神拣选谦卑的，并且也使用谦卑的，对不对？玛利亚她很谦卑，她很卑微，神也使用这样子的卑微。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谦卑啊，当我们谦卑，神就拣选我们，当我们谦卑，神就能够来使用我们，啊，刚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嘛，对不对？啊，虚心就是也可以说是这种谦卑的一种状态，啊 ，poor in spirit， 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做到上帝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样的人他是会依靠上帝的，啊，天国是他们，他们就容易相信耶稣的福音啊，他们就得救啦，所以他们当然就进到天国里了，天国是他们，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谦卑啊，神拣选那谦卑的啊，不止如此啊，神也使用那谦卑的。当我们谦卑，我们就能够被神来使用，成为神的器皿。你看玛利亚，玛利亚她当时她知道如果她怀孕生子啊，那时候她还没有跟这个约瑟完婚呢，啊，当时是订婚了，可是你完婚就是进洞房了，啊，那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叫做订婚期啊，在订婚期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跟其他男人干嘛的，对不对？那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怀孕的话，人家会怎么认为？她一定对约瑟不忠嘛，对不对？她要面对什么？她要面对一个被休的这种危险。他要面对被人指责的危险，对不对？啊，甚至于人家会说他是犯奸淫啊，啊，会被石头打死的，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她是很单纯的心，她在主面前谦卑，她对上帝有信心，她有勇气，她也顺服上帝。所以当天使跟她讲她要怀孕、怀弥赛亚的时候，她说：“情愿啊，她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来成就。”情愿。玛利亚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她没有自己的意思，好像一个仆人样子，所以神就能够来使用她。同样的，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也会被神来使用。啊，教会必须谦卑啊，才能够合一，才能够被神来使用。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好像神使用玛利亚一样。感谢主。接下来第49节后面这样说：他的名为圣，他连续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狂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谦卑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他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他的名为圣啊， 他的名，上帝的名为圣。在这里，玛利亚在敬拜上帝呢，讲到上帝的名为圣啊，圣就是 holy 啊，圣。那圣是什么意思呢？圣就是分别出来嘛哈。上帝是跟所有他的创造之物是不同的，他是跟他的创造是不一样的啊。一切的创造，他在创造之外嘛，他是分别为圣，他是圣。那另外一个意思，可能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这个圣啊，就特别讲到他的品格上面，啊，品格或是道德上面，他的道德上面是完全的，moral perfection。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他的道德上面是最丰盛的、最丰富的，完全的，他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怜悯。完全的信实啊，这些都是他的这个道德上面的东西是完全的，所以这边讲他名为圣。那底下就描述啦，他施恩他施怜悯啊，敬畏他的人啊，上帝是怜悯的。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你觉得配上帝怜恤他们吗？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这样子悖逆上帝是不配上帝这样连续他们啊，连续是什么？我们知道恩典是不配，他不配得的，他得到嘛，对不对？那连续就是他应得的惩罚，他们没有得到了啊。其实上帝是要来惩罚他们的啊，是要惩罚。可是神只有管教他们，其实人没有办法啊，人没有办法承担神的惩罚啊，其实。就好像我们嘛，我们不听话，神会，我们会说好像神惩罚我们，我们神的儿女。事实上，神只是管教我们。啊，如果神真的是因着我们的罪惩罚我们的话，我们都怎么样？我们就永远失丧了嘛，对不对？我们要是真是为了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啊。我们是永远失丧，上帝替我们担当罪的惩罚，那上帝。是在管教我们呐、啊，管教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神对这个民族也是一样啊。神管教他的子民，啊，神对他们施怜悯，啊，施怜悯。其实他们应得的这个惩罚，是让他们没有，因为神还是顾念他们嘛，神还是爱他们嘛，啊，将来他们还是要全家得救嘛。罗马书11章，啊，神没有离弃他们啊，没有说因为他们。犯罪对上帝不忠，啊，神就离弃他们，神还是怜恤他们。哇，你看这位上帝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啊，直到世世代代，他们就是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很多的一代一代的。你看，从摩西有律法到这个他们，被巴比伦灭了，就是有超1000年的时间。哦，这么多的这个代哈，神都不断的来连续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什么样的上帝，他是有怜悯啊，而且是非常有耐心 patient 的上帝51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正心里狂傲，就被他改善了啊！你看这个任何狂傲的。在上帝面前，神都让他们降卑。在过去，任何的政权，你说亚述帝国也好啊，巴比伦啊，波斯帝国、希腊啊，后来罗马帝国啊，都是狂傲的。神能够让这些降卑，神就使他们改善了。神叫那有权柄的施位。啊，那些有权柄的，那些做高位的、做王的啊，那些高傲的，失位，叫谦卑的升高，谦卑的升高，啊，神是谦卑的上帝。你看，耶稣来到世间，就是来描述上帝的谦卑。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啊，我来念一下，2章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上帝他原本是，耶稣原本就是在天上嘛，高高在上，可是他不会因为他的地位那或抓着不放啊，他是乐意来降卑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反倒要虚己啊，啊虚己不只是不是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啊，完全顺服上帝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从最至高那或降卑降卑降卑到最最低最低，就是十字架，那是极卑微极残酷的一个状态，从最高升到最低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降卑到最低，神就使耶稣升为至高。耶稣是王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感谢主。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谦卑的上帝，所以上帝不喜欢谦卑的，相反就是骄傲嘛，所以上帝是阻挡哈，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使这个骄傲的降为卑，神升高或是高举那谦卑的人。感谢主，这里我们看到神他自己是谦卑的上帝。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信实，什么是信实？信实就是说了一定会做到，对不对？神所应许他一定会成就。好，这边看到第五十四节，他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个列祖所说的话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嘛啊，然后后来就是有大卫之约啊，有新约啊，基本上都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神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他说到他必然做到。有时候我想说，要是神不信实的话，我们所相信的都很危险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在圣经上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能够来 有把握，神一定会成就。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上帝，就算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不信实，不忠于上帝啊，可是上帝总是信实于他的子民，神说的他一定会做到。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啊，在圣诞季节喜乐的原因，就是单单我们认识的上帝，他是圣洁的，在这边描述他是完全的怜悯，他是完全的有耐心，他是完全的谦卑，他也是完全的信实。上帝是圣洁的，单单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就应当喜乐。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这一位上帝，借着上帝过去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啊，我们就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圣洁。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这个喜乐的哈，在圣诞季节喜乐的原因啊，神拣选我们啊，并且使用我们啊， 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神拣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能够讨神的喜悦，不能够靠自己做什么，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依靠神，神就真是拣选我们了。事实上，这是他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其实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过，当我们真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得到神的福气。不止如此，神也能够来使用我们，好像神使用玛利亚一样。当玛利亚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能够做什么，甚至于是有罪的，上帝就能够来使用他。他情愿来按照天使对他讲的话来成就。他要面对什么？他要面对很大的困难呢，面对危险呢，被这个约瑟所休掉的危险，或是被人这个嘲笑啦，或是甚至于会受到迫害等等。可是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他顺服上帝，他情愿照着天使跟他讲的来成就，因此神就能够使用他。同样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这样谦卑的心，好像仆人谦卑的心，主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神就能够来使用我们。第二个，在圣诞季节里面，喜悦的原因是单单上帝自己，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完全的怜悯，他是有耐性的，他是完全的谦卑，他是完全的信实，因为这样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应当在主里喜乐。感谢主，圣诞的季节，我们喜乐不单单是看到很多的装饰，圣诞的音乐，圣诞的假期，圣诞的礼物。其实我们基督徒真正使我们喜乐的，在圣诞季节的喜乐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谢谢主，在。